欢迎收看财经幕 house， 我是阮慕驊。不知道观众朋友有没有跟我一样感觉到这个热钱蠢动的这样的情况包括股市现在每天的成交总量那集中交易场一天大概4000亿到5000亿量能少有掉到4000亿以下贵买的量能大也在1000亿甚至呢前一阵子还到过2000亿的单日量这么大的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热钱蠢动的迹象那当然 ETF 的募集我们昨天有讲过今天都不多说了那另外一方面呢你会看到这资金呢似乎也是要蠢蠢欲动往房市走央行最近接连到立法院针对房市针对物价去进行报告那央行的报告书上面写得很清楚电价上涨他其实担心整个会带动物价上涨的效应同时呢央行在最近逆全球央行之势居然升息半码要把这个重贴现率从 1.875 升到 2% 那这当然直接又带动了这个房贷利率的上升所以市场就是说1000万房贷一年就增加7000多块的利息支出那你想看央行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要把这个利率拉升然后让房贷族感到更大的压力呢我觉得他后面直指的就是他不希望热钱流入房市也就是他担心下半年可能境内境外的热钱会往房市走一方面往股市走一方面往房市走那如果往房市走的话那对央行会造成更大的压力因为毕竟房市好不容易央行接连使出了这个多个政策然后呢套上了几个紧箍咒之后呢把房市稍微打下来一点安定住一点如果说呢这一旦破功的话我看看央行后面就难收拾了所以杨金龙总裁呢这次的升息半码我个人是觉得他就要防堵热钱因为下半年美国降息这个境外热钱势必涌入台湾同时呢我们的寿险保单解约各位看到连续两年你都超过2兆台币了，这么大的一个金额从寿险公司流出来会流到哪里去大家思考一下不是往股市走一定是往房市走嘛因为居民的财富大概就这两个空间了两个条件了所以我觉得央行的动作的用意这个相公五件意这个相庄五件意在沛公是这样的情况好那当然讲说央行升息是因为景气过热吗我个人觉得并不是这样的状况我们看到国发会的景气对策灯号也不过呢才从黄蓝灯返回绿灯区间而已远远也还没有到这个红灯区间所以你说景气真的非常热吗市场也不是这样的状况但股市确实是很热房市看起来也即将要热了因为我们等一下举出一些房市的数据给各位参考今年前二月买卖移转动数明显较去年暴增那么看到景气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台经院的景气对策信号各位看到这个营业气候测验点它其实呢在这三项的这个指标制造业服务业跟营建业呈现这个两降一升只有一个微幅的往上升就是制造业事实上制造业上升它其实也上升的没有说非常有利的一个情况就不是很够力啦你可以看到它其实是大致上是持平的一个情况小幅上升然后呢营建业跟这个服务业它其实是往下掉的那尤其是最近服务业也是压力很大一则宝林这个中毒的事件我觉得有冲击到餐饮业另外一方面呢电价要上涨这个对面包店餐饮业来讲又是一个大的考验所以最近服务业的状况可能内需的情势也有受到一些压力不过呢央行却在这时候升息那你会说央行不体恤民情吗我觉得呢它最主要的原因也是要希望说下半年这个房市跟股市如果要加温之前稍微踩下刹车吧那央行预计六月份可能还要再升息半码那如果这样子的房贷族的压力就会更大了1000万房贷一年增加的利息就是差不多要15000块了那房市为什么讲说有一些现在看到要转热的迹象呢这个也不是空口说白话我们拿数字出来说各位可以看到今年前二月整个买卖移转的情况年增的状况呢达到40%40%的一个情况二月虽然说出现了年月双减但是因为大家都知道二月是农历年嘛这个放假的关系工作天数比较少这很正常所以我们来看一二月整个数据合计是39817万栋这个39817比去年增加了 40.1%。那其中呢台北市的增幅高达 34.4%, 另外呢新北市的增幅也有 34.9%, 这两 都啊，哦，这个所谓双北呢，都接近 35% 的增幅，桃园更猛，哦，接近 50% 的年增，哦，台中呢也有 38%、哦，台南市有 44%， 另外高雄市有 44% 的年增。所以你说啊，双北 35% 的年增好像很猛啊，对不起啊，它其实是输其他都了，哦，那另外在选择房市到底我们要怎么样去看待长远的房市呢？哦，我刚刚讲到说呢，短线上面看到是热钱，但热钱总是会消退的。哦，最重要，房子盖出来还是给人住的，哦，不是这个房子是空在那个地方是给猫住的，或者是给外劳住的，哦，房子住盖出来是要给人住。那盖出来给人住，我们就要去思考上人口跟房子现在目前的一个关系，哦，就是实际刚性需求的关系。诶，讲到这个方面，哦，其实就有一点忧虑了，就长远的房市有点忧虑，这也是啊，哦，大家可能要选择这个你将来要买的房子啊，也要去思考，因为我们一般买房子除了有居住需求以外，还有这个保值需求嘛，哦，甚至你就希望增值嘛，哦，所以这个我们也要去思考，就是人口一入一出的问题啊，哦，你可以看到台湾其实未来30年哦的一个人口情况其实不乐观哈，哦，国发会其实有针对我们人口做出模型去推估了哈，哦，大家看到在2070年啊，哦，台湾的人口数可能会掉到1620万人、哦，掉到这么低的一个状况，我们现在是2360万人，哦，然后呢2053年就会低于2000万、哦，2032年呢低于2300万，我们人口是呈现，哦，明显的一个递减的状况，这其实也是全世界共同的现象了，也不是只有台湾，哦，日本现在已经出现了人口每一年在减少的所谓的生不如死的状况。好，那针对呢这一连串的问题，当然我们着眼还是更长期的了，人口的问题啊，哦，留待未来的子孙大家去承担吧，哦，我们现在去担心这些恐怕也太早一点，哦，最主要还是针对现在目前整个热钱，哦，是不会流到这个房市去。我们今天请教两位专家，哦，第一我们请教的是物语房屋的总经理叶国华，叶总你好。
木华好，大家好。
好，那第二位我们请教的是地震室，哦，同时也是代书许泽煌，哦，泽煌你好。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好，那两位呢都是房市专家了，哦，今天一同来帮我们这个房市，哦，把把脉，哦，首先要请教叶总，哦，就是说最近央行的这个升息动作大家都说意外，哦，说哇央行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哦，要去打这个要让这个大家生活压力更大，电价都已经涨了你利率还要涨，哦，我想央行恐怕在这方面压力也很大，但央行总裁做出这个决策一定有他的原因嘛。
这个就是说其实央行关心资金的这个所谓的律动蠢蠢律动这件事情，我相信他发现的比所有人都愉快还早了，就像我们今天升一度，我们回家冷气就要把它打开，
对，
要不然在家里好热，哦，一样的道理，哦，我觉得这个资金的热度到底热不热央行是最清楚的，那为什么呢？其实啊，前几天我有一个国外的朋友打电话给我，这个国华，我们美国的股市也还好，你们台湾股市怎么热成这个样子啊？一直涨啊，成交量那么大，台湾发生了什么事啊？他突然一问我，我讲，我旁边的人很有钱啊，都要台商啊，他们钱不管是从大陆或哪里撤回来之后，他不见得买房地产，但是他们会去买股票。他们会投入到这个所谓的资金股市里面，或者一些资金债券等等去投入进去。然后我只要跟他们在一起，手机一打开
看股票，
整排啦，都是每个人都会看啊，偶尔会看一下看一下。意思就说啊，没啥他们投资啊，啊就蒙生看卖啊。你央行怎么不知道这些热钱都留在那里
啊？没啥敢投资，你那么多房子土地也不介绍给他们。
重点来了，他们都有房有地啊。哦，所以我给呗啊，进户这样加税，遐囤屋税，遐什么房屋地价税，然后什么豪宅税什么税，我们都有了，我小孩也都有了，我干嘛要去买？啊，政府又在管制这个所谓的炒房嘛，不管是什么换单啊，或者是短期买卖啊。那即便我没有短期买卖，持有税也是很高啊，交易税也是很高啊，哇！我们想要那我就放着，你知道吗？他们都有了，所以重点又来，就是说现在中美大战，中美大战之后呢，哎，其实他们在大陆投资很多都收起来了，然后呢，眼看着新的投资是什么？我刚刚才从一个朋友客户那里来，哎，跟我讲了，因为中美大战，大陆的东西不能送到美国去，可是 AI 这么发达，全世界需要很多 AI 的东西，台湾厂商为什么 AI 会这么红？当然很红的去玩 AI， 可是有一群人也是要支持 AI 的这些所谓的工业级的这些所谓的厂商，他们就掌握到了一个机会，就某些部分是大陆生产，可是绝大部分 60% 以上是在台湾生产，又发生了一些机会。那在很多人还没有发现这个机会之前，钱其实都是放在股市里面的。那 过去我们传统
还有他们很喜欢去炒厂办啊，
厂办是绝对一定会持续的需求会不会降不会下降的，
对啊，
这个是
你看到桃园中立那一带盖了多少新的厂办出来，还有在新北的部分，
而且需求很高啊，需求
工业用地啊，
工业用的跟厂办需求很高，
对，
但是如果是一般性的住宅，这个就不一定是这样子的。好，所以说在此之前呢，这些钱呢，中小企业在未来新的投资还没出现之前，这些钱它也不会放在银行就死在那里，所以就做一些所谓的金融投资。那这件事情我看央行是非常清楚的，
对
啊，所以那这个时间它会持续多久呢？你看央行先升息嘛，对不对？这持续多久时间不一定，可是往往我们担心的就是说这样的资金热潮之后，往往它从股市抽离之后，下一次就开始就进入到房市嘛，
股票有赚钱拿一部分去买房，变成中长期的资金存放的地方，
对，这是过去的，
这很合理逻辑、啊、
这是过去的逻辑跟过去的做法、可是这一次我的看法，我倒是觉得因为过去并没有所谓的囤房管房换红单什么短期炒房这些事情、我可以直接这样讲了、就市场上以前传统在炒作的那些投资客，其实基本上现在都已经脱离市场了，因为中间如果差额要课重税嘛、然后某一些事情都是被管制的、包括贷款啊、陈述啊、信用管制都被管制的。那我觉得这一次是不是说资金热潮进股市炒完之后获利进来，会不会进去炒房市、这一点我倒觉得我会持比较保留的态度。
叶总，你这张图上面告诉大家，其实过去股市都是上涨带动房市的、历来的经验都是这样。
是因为这张图对于从业人员，不管是代销也好或中介也好，真的是很好用、
很好用。
啊，都安尼的树洞安尼啊，你怎么推翻？
你就卖怀疑一点。
你怎么卖怀疑啊？就是资金股市热潮完了，接下来就房市涨啊，先蹲后跳嘛。但是我不是说房价不会涨，其实房价不会大热涨，不是来自于资金的热潮，因为基本上。土地成本也增高，建筑成本也增高，我告诉你啊，建商是不会低给你的，
当然了、
所以很显然今年下半年除了现在我们市场很热，主要还是因为首购清安贷款进入市场，现在几乎都成交小宅嘛，可是如果其他的案子要炒高，我觉得它并不容易啦、并不容易，但是这些事情未来会不会发生，我觉得就是因为资金确实会进来会买、但是是中长期投资，可是呢卖方想说我想要卖高一点，那就会产生拉拔，大家坚持，所以对于代销来，对中介来讲，未来在操作这个处理这个服务买卖的成交的过程中，它的辛苦程度会更高。以前是来就看喜欢，看喜欢就买，加价就买，未来不会这样子，因为它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想法在这里面，所以我觉得整个的挑战哈、一样是越来越多了。那再加上房地产呢，会有不同地区、不同的供给、不同的需求。每个地区都会产生不一样的冲击、真的是要买房子，大家好好研究。
好，好好研究。等一下请教你了哈。那最近哈，立委就担心说，刚刚讲到台商这个问题哈，因为呢，限制五年不得投入不动产的禁令哈，会在今年八月解禁哈。就台商有3000亿的资金，恐怕呢，在一波前潮推升房价。立委最近有咨询杨总裁哈，杨总裁说呢，里监事会议啊，我们没有讨论这件事情了哈。但是呢，拥有资金者不会傻到把钱放在没有利息的地方。他说没有利息呢，就代表说你买房子是没有利息的，基本上你可能用贷款你还要付利息。但问题是，杨总裁别忘了，你买了房子，你买了厂办，你可以租别人，租别人这等同利息啊，哈。那还是会呢，杨总裁是说他们会适当投资啦，哈。央行等到八月的时候会观察房地产资金运用状况，我觉得央行其实是有担心这个事情，只是他现在先不说死而已。好，刚叶总你有讲到说这个管控措施一大堆哈，但问题是房价还是一路在涨。好，比如说我最近去新庄看房，哇，新庄呢，幸福站呢，走路都还要到十几分钟才能到幸福站的地方呢，这样子的地方十几分钟大概差不多至少都有1500公尺了嘛，就离幸福站1500公尺，一坪要卖到70-80万，一坪要卖到70-80万，这样子的预售屋。那另外我自己住的这个新北市某区啦，水岸的景观宅，那个小小的那种一房的，或者是说呢根本就没有房间，只有一个厨房跟一个卧室加客厅这样子的房子，一坪如果算建坪要卖到90万，现在的3年新的中古屋卖到90万，你真的是觉得这个价钱怎么会是涨到这个地步，怎么会这样涨。你刚刚讲说央行一大堆管控也没投资客了，大家都是自助买盘，为什么房价会夸张离谱到这种程度？现在双北已经看不到一坪40万以下的房子了吗？应该是这样，那绝迹了嘛？
是因为 这个市场是这样的，当比如说青埔涨到五十几万了，那竹北涨到七八十万，他回过头来看，新庄七八十万，你会觉得贵吗？因为过去大家把注意力，
所以你最多比价的，
对，因为过去大家把注意力跑过去那里，然后买的预售物，买的这个换约换完以后钱回来了，他其实根本不住那里，他只是跑下去投资。那回过来新庄，这么便宜，因为它价钱确实也不贵。但是你刚刚讲的那个，比如河岸那个，已经炒的确实也是很高了。但所以它就是一种变动来变动去的一个效果，其实就是过去被忽略的地方，现在会涨回来一样。那这件事情它会持续发生，可是这个拉拔也会拉拔了很久。那你刚才讲新庄幸福站，你就想想嘛，幸福站进入台北市要多久？近嘛？那如果都已经到这个是林口，都已经涨到现在已经有些开价开到六七十万了。所以这新庄七八十万你觉得不合理吗？也 OK。 所以这件事情不是我们现在讲完大家都可以接受，就是你去看哪里，就像您这样子啊，怎么新庄的七八十，你再多看几站你会发现那都是这样，那我就只好接受了。所以这需要多久的时间？也许三个，也许半年，才会成为大家的共识。
所以现在代销姿态超高的，
是
你爱买不买，你爱看不看没关系啊，你不要在那边闲这些啊！
因为刚刚这个也是在支撑啊，股市炒完，房地产一定涨，你再不买啊，大家也是这样等啊。所以我说卖方的姿态会很高嘛，那买方会犹豫嘛，所以未来的成交它会拉得比较长。为什么？因为双方的这个拔河时间会拉得比较长。
对了，
其实整体来讲市场也不会寂寞，但是你要像过去那样热到大家用抢的、用排队的，我认为这个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好，不过现在房价真的是让年轻首购族感到压力很大。不晓得这个哲煌，你平常在做代书嘛？你也在帮大家做这些办过户啊这些事情哈。那你现在看到的整个现况是什么呢？
其实以我自己来感受来看的话，我主要的签约的区域啊，大概就是新北的板桥、土城或是新庄这一些。
那也是热区啊。
今年的成交量刚好满一季的嘛，像三月底四月初，跟去年比起来是真的多很多，
多很多。
然后大家到底在问说，到底是谁来买房子？那我自己的感受来看的话，主要分成两大族群。第一个是换屋族。可能他们之前呢，在十几年前、二十年前已经买了房子了，他们享受到所谓房价上涨的红利。我现在拿出来卖，房价涨得越高，我卖得越多，相对的，我更有更多的资金去换我想要买的房子。不要说一样的坪数好了，我至少旧的换新的嘛。这是第一种族群。第二个就是怕买不到房子的一些年轻族群，年龄介于大概在三十几到四十岁左右。他们在刚出社会二十几岁的时候啊，他们认为那时候，我可能现在工作，我看房价啊，在上涨的幅度其实相对的没那么快。但是最近这几年啊，突然发现说，我薪水上涨的幅度已经追不到我房价上涨的程度了。他们开始紧张，开始恐慌。所以再加上啊，现在新清安政策的关系，很多的买方啊，来签约的时候，第一句话就是：“许代叔啊，你帮我找可以办理新清安的青年安心成家专案的银行，我要四十年的。”我要五年宽限期的，我一定要八成。这代表什么？他们其实没有那么多的钱，
对，
可是他们还是想买。
四十年背四十年房贷，二十岁买到六十岁才还完房贷。
对啊，
你三十岁买，你要到七十岁就当阿公啊啦，你还才还完房贷。
可是通常
好好想一想，
房贷不会还完就卖掉了。
对啦，对啦，当然这是往乐观方面去思考，但你卖掉了，你还是要再买一间，继续背房贷啊，
没有
错，对不对？你不可能没壳啊。
对啊，所以就目前我这个感受来看的话，目前签约的一个族群啊，大概就这两区块。
就这两个区块，其实就把房市也支撑住一定的所谓的刚性买盘嘛。因为你刚刚讲说所谓的换屋族，其实某种情况我们也算是一个刚性买盘，因为他也是换要自己住的房子。然后首购族当然也是一个刚性买盘，所以投资买盘是比较少，是不是？
确实有变少了，而且啊，投资客这边的获利啊，不像以往那么多了。在早期时候，五六年前呐，一个投资客他卖一间房子，可能获利可以到150-200，都是很常见的事情。可就目前为止啊，我还有在配合的投资客来看的话，只要能够30-50%甚至60-70%，大部分就直接卖掉了。获利的空间都被压缩到一个蛮极限的地方了
而且比较倾向短期就买卖，对不对？
对，不会想要再撑了。
OK， 好，基本上就是现金流动的问题了。
对，
好，所以现在网络上面网友就叹息一件，就是感叹一件事情啊，说这个升息呢、降息呢，房价都喷，所以呢，基本上 房价只有一条路，就是继续往上升。然后呢，他说升息等于说涨房租嘛，因为房东的成本上升，他一定要从房租上赚回来。同时呢，房客呢就会觉得说升息的情况下呢，其实租不如买，因为呢房租被涨了，我为什么要替房东去养房？很多人会有这样的观念，就变成租不如买。所以央行啊，你升息啊，搞不好你根本没有办法打到房啊。那这种想法，我想叶总你怎么观察呢？这样的想法是对的吗？是真的应该放弃买房，年轻人就去租房租一辈子哦？还是像刚刚哲煌所讲的，哎，我就是一定要办到新青安啦，即使是有1000万也好啦，然后守宽限五年啦，至少我5年后才还本金啦。那同时呢，我要贷40年，天哪！
如果其实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先定掉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你认为房价在未来的10年或20年会跌的话，
对，
那我就建议你说，你可能就租就好了，因为就跟你买车一样嘛，我买个100万的车，10年后大概剩10万，嗯嗯，对不对？可是大家还拼命买嘛，嗯，为什么？
有需要，
开心嘛，嗯，对不对？开心嘛。可是住的这件事情呢，如果我刚才讲，如果它未来10年20年会跌啊，你就不要买。但是如果未来的10年20年预计说，它不会跌，那你就是你现在租金哈，比如说最近我一个属下跟我聊天，说我最近哈把我们一个新人啊加买了一间房子，我说是怎么样？他说他大概30岁左右，嗯，好每个月租9000块，嗯，也不贵哦，9000块的租金哦，嗯，然后说你猪头哦，什么猪头？你不去买房子哦，你就反正一个套房嘛，你去找啊，对不对？你去找个什么3-500万啊，对不对？然后就买下来以后，你知道吗？你知道300万、400万的话，你贷个250万，你知道每个月你缴你才利息多少钱吗？才1-2千而已。
那问题3-500万的房子去哪找啊？
重点来了哈，我们就下一个课题啊。
对啊，3-500万，
对对，
要到那个
何总学长，我们这边看过去2000，看过去那边1500，我去哪里找这种？你眼睛只会看那里哦，你不会看别的地方哦。嗯、他就说这不是啊，那500多万呢、欸？500多万
哪里
啊？哪里啊？就刚才我们讲的那个竹尾跟那个红树林跟淡水之间、
哦、那边还有500万的 是旧
用心嘛，不要跟着别人说没有，每天都在骂房价。
你的意思是说那应该是中古屋吧，旧的房子吧。
对对对，然后我直接讲哪里这个节目嘛，对不对？当然要讲啊。那你就淡金那个什么灯辉大道，对不对？好、你红树林嘛，然后灯辉大道过去。往里面走不就是走到淡海新市镇的吗？
对啊，
淡海新市镇现在哪里有什么1000万以下的？嗯，对不对？然后往后退走到红树林或竹尾，弄1500、2000起来。他看，那你干嘛看呢？他说，那你不会走到一半？你现在每天骑车来多久、啊？他说10几分钟。那你十几分钟的范围那里，你看、啊、北新路，他就讲北新路。北新路你往右转，谁叫你往左转？左转就进淡水了嘛。啊，那往右转，你看那里面多少房子？你看一下，啊、可是也500-600，500-600有人买吗？没人买啊，那怎样？溢价啊，没人买就很好溢价，你知道他帮他溢到多少吗？他说：“学长，真的可以吗？”啊，就这一间找他去看去看，我帮你溢啊，对吧？溢到300多万，然后贷250万，你知道250万，他每个月的本金还了5000多块，就是他缴9000啊，一样还是付9000多的这个房贷本利哦，可是却有5239块是帮他还本金。那是不是只有大概3000多块在缴那个利息？也就是说，你同样每个月花9000在租房子，你去买到这间房子，你付了9000块，有5000多块是帮你存下来的，你只不过付了3000多块利息。我再重新洗一下大家的观念啊，买房子这件事情，因为利息这么低，你基本上就是去银行搬钱，把这个房子变成是你的，然后你还少部分利息，然后你就借着这个房子存钱，然后未来如果会涨的话，你就赚到；没有涨，你也没有了到。你理解那意思吗？结果他就真的找到哦。我说那现在怎么样？哦、他超开心的。
问题是他骑车上班要骑很久呢。
没有啊，一样啊。他上班地点就在那附近啊。哦，对啊。他说你这样有比较远吗？没有比较远啊，你就找到啦，就很好。那有了一间房子以后，是心情比较笃定，嗯，不用随时被叫搬家，然后涨房租。我告诉你，未来这一年铁定所有的房东都跟你涨房租的啦，嗯，全台湾都一样。那你要持续这样的生活。还是说你去找一间适合自己住，然后呢，我刚才已经讲过了，就大家眼睛都没看到的那个房子是没人要买的，嗯，可是它不见得不好，它可能旧，可是旧说话的又大又便宜，你就稍微整修一下就很好了。你看他买的多开心，房子又大又自己的， 所以我觉得说这种环境下变动下就是去找，像我们当初啊，我们找房子，我想市区啊，你要喂都1000万，我那个时候啦，民国83年的时候，市区都1000多，我哪买得起？然后看到哪里去？看到安康去，300万、400万，觉得哎可以耶，就算想想300万、400万那么远，后来我找找找，还有哪里可以？我找到木栅嘛，木栅好以后我去买，当然我买了12年以后发现。市中心已经涨一倍，我那边涨不到20%，我头就痛了。我在想，怎么可以这样子？那我就瞬间我就把它转换掉，卖掉，我就买到我现在住的士林天母区了嘛。那在利用那个过程的几年，我把过去没有涨回来的倍数值，从那边直接把它涨回来啊，对不对？那稳定了之后，我们就再买另外一间放着出租嘛。
OK，
大概是这样。所以那个其实都是一个过程，因为你没有去做这件事情，你永远就在租房子，你永远就会背负了这样的一个痛苦的过程啊。
所以叶总是也跟大家讲，就是说你要去细心去找一下这个，其实还是有低总价的房子了，对不对？也不见得完全绝迹啦。但是低总价的房子呢，它毕竟它低总价就代表它过去上涨的力道是比较弱，就像你刚讲的木栅这个案例。
对，
所以呢，你也要去思考一下，就是说你的房子未来增值的可能的空间。好，那这个是另外一个思考面向。那至于说呢，当下大家会去感到有什么压力呢？就是说最近央行已经把利率升到15年来的高点了嘛。各位可以看到，以过去呢房贷利率啊 2.06 来计算，每个月啊要缴的房贷是37263元，那因为升息半码，所以呢房贷利率会升到 2.185、哦、那换算下来每个月每年会多了7572。那如果我们用这个升息前、哦、这一波央行的连续升息之前的利率来看 1.375、哦、当时呢跟现在的这个最新的要缴的房贷利息来看的话，你会每一年多缴47568、哦、所以央行这个2022年年底以来的升息、哦、这一波其实呢已经造成了这个房贷族啊他们的利率一年要多缴了将近快50000块了、哦、所以央行总裁其实也要体恤一下民情，如果你六月再升息的话，大家压力会更大、哦、那刚才所谈的泽煌，你有什么样的看法？就是说，以你现在目前的区域，有能找到这种所谓300万、500万的房子吗？
其实原则上来说啊，真的很难，但是还是会有。就像刚才那个叶总这边提到的，最主要还是在用心去找，有一些比较偏远的地方，就算是在土城区或是板桥区、新庄区的中心偏外围去找，一定都会有啊。只是可能是屋况比较糟，或者说可能有一些比较难以接受的情况，可能就要衡量看看。
哦，或者说有一些险恶设施之类的。
没有错。
好，反正你就 有一些牺牲啦、哦、你要找到低总价的话，当然还是一定是相对在环境面上，或是不管大环境或者小环境上面，有一些可能你就要去注意的地方。好，那接下来谈一下329档期，据说全台总销要冲7810亿、哦、所以 建商今年看起来在329是要这个要全力推案，不晓得叶总您看这个329档期会炒热房市吗？
这一档是所有建商跟所有代销一定要冲刺的，因为股市这么好了，好了这么久以后，这个房市本来得要承接这样子的一个结果的哈，所以全台大概一样冲啦。那这个里面也包括了过去没有推的案子嘛，就是他停下来没有推的案子，这一次全部推上去。那我觉得迎接了现在大家觉得说啊，股市有获利，然后呢，这个又想买自己的房子，又有清安贷款的这样子的一个措施的激励的话。我认为329档期在它的价格上不是非常离谱的情况下，那很多所谓的投资客已经离场的情况下，其实进场的应该都是比较是想要长期投资或者是买第二间房预备的，像这样子，或担心未来房价还继续上涨的，就是说手头上可能有300万有500万有1000万的，他其实是蛮担心的，他钱放在银行没利息，可是他看着这个也涨那个也涨，他会恐慌，所以他也怕通膨的问题，所以房地产还是一个通膨啊，这个所谓的保值比较完整的一件事情。很多人啊，同样有个300万在手上，我就这样讲好了，300万手上，他有可能一年后剩下不到50万。嗯，你知道为什么吗？就东买买西买买，
就没有。你是说买爱马仕买 LV？
不管他买什么，他可能买股票都有啊，他可能买什么，他就乱投资乱买，他可能就不见了。其实做妈妈的看这个会很担心，所以他就会想说，不然就出一点钱帮你买个房子。而这样子市场的需求它本来就一直存在的，所以过去那属于炒作的大家就离开市场，可是对于所谓的中长期投资的保值型的，然后预备说将来要结婚用的，他们可能做这些 提前的一个自产的动作。那329这个档期势必在目前的金钱的环境跟市场的环境情下，我觉得是会有很多人出场进去看的。不只是他刚刚许代叔讲到说最近这个所谓清安收购的很多，那目前推的这些案子也就是低总价小坪数的案子，所以它其实也是符合市场要的，所以它会吸纳另外一批没有立刻马上要住的人也会进来投资，那长期中长期持有这样子。
好，那329档期哦，大家看到在这个整个档期的部分哦，各重点房市地区啊，其中新北市的总销金额增幅是将近 18%， 但是台北市是衰退将近60%哦，所以台北市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推案了。好，
台北市就没有这种中小坪数低总价的地方可以。
所以你看到刚刚叶总所讲的中小坪数低总价，最主要桃园，桃园增幅 126%， 哈，建商卯足全劲往桃园前进，哈，那据说呢，寿险公司现在要买楼要列地也都往桃园走，为什么？因为台北已经没有什么空间了。那另外呢，新竹也有 36% 的增幅，台中有 34% 的增幅，台南跟高雄其实是双减的。你可以看到他们的这个推案其实是往下掉，可能我觉得台积电那个建厂的利多有点在消退了啦，因为已经炒到一个程度了。
大家好，我是杜金龙，我与轻松投资学院再次合作开设的台股四季战略班，本班在每一季的课程中，我都会帮学生准备最及时的投资应变规划，教导大家如何从洞察全球总体经济的脉动，到判读台股趋势的走向，进而选定未来的趋势产业，并从中找出明星级的价值公司。本次课程我将应用50年的投资经验与统计资料，全方位一条龙式的教学，从趋势到选股，教你在台股的投资日上提前年你出未来的投资战略，带领你提早布局明星产业公司，让你的操作应对游刃有余，赢在起跑点。我是杜金龙，台股四季战略班为你的投资领先起跑，引领未来的投资战略，名额有限，欢迎大家踊跃报名，报名请洽一基轻通投资学院。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谈一下住宅升温，其实土地交易额也倍增哦，大家可以看到今年大型土地单季成交啊达到了371亿，跟去年第一季基期相比的话呢，年增幅度达到135%。那您认识的建商最近是有在列地吗？好，你有发现现在土地交易量有比较大吗？
有，刚刚我去谈的就很多这样的讯息啊。其实市场推案慢，但是土地这所谓的这个所谓原料的取得这件事情它是没有停的。
对。
啊、反倒是因为现在市场不好，跟地主谈反而好谈啊。
对，
以前地主他就是哦，他就要涨多少，他要多少不会白白，一句话说，哎，政府怕干嘞，煞北叮当啊，你不要就没卖啦。所以他这个谈价哈就比较好谈。所以现在不只是消费者到就是所谓的代销案场去谈，大家会拉长时间。回过头来，建商去跟地主谈的时候，因为这个大家停止的这个效应呢，回过头来跟地主反而是比较好谈的。景气最好的时候，地主是最难谈的啦。你要跟他买，就是越买越贵，你越跟他谈就越贵啊。啊，现在都没有人跟他买啊，都没有啊。你不，我跟你谈，你不会卖，不卖就算了，反正我也不急，我土地很多，所以反而是建商这个时候去谈土地，就说建案推慢那是另外一件事情，可是土地回过头来谈，它可能量会变大。为什么？因为卖方的姿态会降低，然后越容易成交。
所以建地主的姿态是比较低一点。
当然啦，因为国土规划很多的规划都被限制住啦，你几乎是没有前景啦、啊、对不对？然后呢，人口又少量化，对不对？另外一种说法，建商的人口越来越少，我们可以处的路上都叫人卖啊，你土地叫买不了买不了，像啊等等这些，反正都是可以操作的。反正每个议题，每个人拿去都依据他的需求来操作对方嘛。好，那我的看法是我觉得当然现在地主就会比较保守一点，就是啊，后来不会先入袋为安啦、啊。那这样子都有可能，
所以也赚很多了。
当然，他们都赚很多啊，土地交易真的是很高，所以这样的交易量它会增加啦。那刚刚您提到那些厂办，那就不用讲了。台湾最强的、最需要的，台湾是经济岛国哎，所以最重要的还是以经济发展跟外贸为主。所以这些什么厂办啊、办公室啊，这些都不会寂寞的。
好，你有看到最近地主比较阿萨里？卖地了吗？
有啊，像一些从化区的部分啊，陆陆续续一些谈不下来的价格啊，其实慢慢都在陆续成交了、嗯、像之前一些围绕重建啊、嗯、那一些比较小型的自地自建的那一些啊，其实慢慢陆续就都开始在动作了。
原因是什么？就像刚
对啊， 因为第一个就是对未来房市的部分啊并不是那么的看好，再加上政府打房的政策还是一直都有，虽然说力道不像之前那么明显，但是都还是有，再加上持有的成本也越来越高，所以陆陆续续其实大家都有一个比较松动的情况都有。
Okay.所以建商就趁机裂地了，对不对？就是寿险公司就趁机裂地。好，那高房价年轻人呢、哦？现在有一种叫做躺平族啊、哦，躺平怎样？躺平不是说呢真正躺平，而是躺平的等爸妈哈、哦房子来继承哈、哦。但家里兄弟姐妹众多怎么办？这又分不平均了哈、哦。除非呢你能撑到最后，一直跟你爸妈住在一起哈、哦，其他人都结婚出去了，就剩你了。好，那基本上就应该是给你继承了。所以这个躺平族，各位看到哈，其实2023年77万栋创史上新高哦。哦，等继承的部分哦。哦，这个2023年全国跟六都的拍卖、继承、移转、动数的统计，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边有这个所谓的分项拍卖、继承、赠与了哈。各位看到继承的部分达到77012栋，哇，这个数字呢其实年增的幅度有达到 9.4%， 这一则说明了我们其实是高龄化社会，我们越来越多老人家去世，所以呢就去世了就继承嘛，没去世怎么继承，对不对？没去世叫做赠与。那另外一则也是说明了，就是说很多的这个长辈们他们也不愿意卖房，就等着给子女，因为讲实在也体恤子女买不起房了，现在真的状况是很明显。最后我们就要请教泽煌了，来教一下大家吧。这个既然买不起房，那大家要躺平等继承，等继承会有税的问题，对不对？
当然会有啊。
这个你们代书啊，最主要就是帮大家算税的问题嘛，对不对？买卖过户就是在这一方面大家会有疑虑嘛。那这部分我们到底要怎么算呢？你有出书教大家，对不对？
是，
这边也可以讲一下你的书这本。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来，我先讲一下首版的内容啊，第一个就是说，我在事务所啊接过最多的咨询问题哦，就是说，许代书啊，我名下的资产要怎么样移转给我的子女可以最省税金，或者是说，我怎么样把我爸爸妈妈的房子移转到我的名下可以不用缴钱？
对，
所以这里也要整理几个
重点。不用缴钱，刚交刚刚
每个都这样子，每个都这样子。那这里也要整理的几个重点哦，来继承、买卖、赠与呀。简单来说，最省税金的就是用继承的方式。会最省税金，
继承比这个买卖赠与来得好，
会，
对不对？
再来就是买卖，再来就是赠与，这三种方式啊，就是我们最常见的移转方式。那再来呀、如果说我们有一个时间上的急迫性，要短时间之内啊把资产移转出去的话，反而是赠与的速度会最快。
对，
再来是买卖，
对，
再来是继承，
对。
这边呢、跟大家做个说明哈、假设啊、父母啊有一间市价1800万的房子。但是啊，它的公告性质哦，只有400万的不动产。以这三种方式来移转的话，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
？OK，
跟大家做个报告。第一个，如果说我们用继承的方式来看的话，继承遗产的价值是以公告性质来做计算。那每一个被继承人啊，会有1333万的免税额。再加上一些扣除啊，有的没有的，大概会1500多万。所以这样算起来的话，用继承的方式是不用缴到任何税金的。
它税额大概是多少？
你所谓的税额是指，
就是说继承的部分，您刚刚讲它公告限值是400万嘛，对不对？
对，
免税额是1330万，不用缴税，它其实还要把它所有的遗产全部加起来，对不对？
它的现金那些都没有的、但就不动产来看的话啦，的话会最节省税金。
OK，
因为可能4800，可是算起来它只有400万而已啊。对啊，如果单就不动产来看的话，那第二个，如果说用买卖的方式来做移转过户的话。我们的市价是1800，那就代表说我们子女要用1800万来跟爸爸妈妈买。那除了说我们八成的部分呢、可以用贷款1440万来看，剩下的244万呢、可以用爸爸妈妈的赠与免税额来扣除。也就是说你不用付钱给爸爸妈妈、一样算在买卖总价里面。
以父母双赠与的方式，对不对？
一个是用扣除的，一个要给现金，
对，
都可以。那我们单就一方来讲的话，那1800万扣掉1440万，再扣掉244万，等于说我们的子女只要拿116万出来就可以了。就像木华哥刚才讲的，如果说今天呢、父母的另外一方再赠与244万，等于他不用拿钱出来啊。可是相对的移转会有所谓的土地增值税、契税、登记贵费那一些、可是比较起来的话就会比较少一点了。这是买卖的方式。最后，如果说真的要在短期之内赶快移转的话， 你只能用赠与的方式。
对，
哦，赠与啊，免税额244万，嗯，赠与的财产价值一样是用公告限值来做计算，嗯，所以400扣掉244等于156万，嗯，以 10% 的税率来看的话，要缴到15万的税金。
对，
哦，所以比较下来的话，就是继承、买卖、赠与。继承会是最省税金，但是赠与的速度会是最快的，啊
嗯。那继承当然就要等到父母过世，欸，或者就是说房屋持有人过世，不是父母啦，就是说，比如说这个房子是在你爸爸名下或是妈妈名下的问题了，对不对？
所以啊，这里啊，还有另外一个，当我们今天遇到的时候啊，到底继承、买卖或是赠与啊，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嗯，
对，哦，
很明显的，就刚才木华都提到的。继承第一个时间上不确定，我要等多久？等到天荒地老，我都不晓得，这是第一个。
不要这样想，不要这样想。我们希望爸妈永远健康，永远快乐。
这是第一个时间上的不确定啊。
对。
第二个最最最重要一个就是继承人之间呢，啊，会不会有其他的纷争？
对啊，因为子女兄弟姐妹众多的情况下，大家会摆不平嘛。
没有错，尤其是像我们事务所啊，最常遇到的就是说，哎，徐大叔啊，我现在爸爸妈妈离开了。我要怎么样拿最多？
哦，拿最多，哦，
对啊，
其他兄弟姐妹大家都不要拿，
甚至于说会有的来问我们说，我今天去办继承，我可以不让其他兄弟姐妹知道吗？哦，会有这些事这样的问题，
遗嘱要写好啊，哎，
对啊，遗嘱就有特留份的问题嘛，哦，那再来呀，除了继承人之间的问题之外呀，哦，是最大的问题，哦，除了继承人之外，很多都是继承人的另一半意见很多，嗯嗯，哦，所以爸爸妈妈都在的时候，可能兄弟姊妹、兄友弟恭啊，什么都很和睦。可是当爸爸妈妈离开的时候，问题才慢慢浮现出来。这是我们在办继承的时候啊，遇到最多的问题。
OK， 嗯，好，兄弟可能还没有问题，姐妹还没有问题，可他们的太太跟老公意见就很多了。
对对 对，
为什么你要吃亏？是不是这样子？
妯娌妯娌之间，
妯娌之间。好，那叶总，你觉得？对于继承、赠与、买卖，你的看法呢？你的最后的建议是什么？
我觉得了哈，当然刚刚谈的是税的问题了哈，嗯，因为赠与的话，就是将来要卖的时候，那个房地合一税很高嘛哈，这个也是要注意的哈。那但是我觉得哈，有一点我倒是要特别提醒，就说你等待所谓的继承哈、躺平族这件事情，因为哈，我们这个年代的父母亲大概都活到90岁，甚至到100岁。嗯，
对啊，对，
我可以肯定的跟你讲，嗯。他们在下一代，现在大概70-80岁的人，可能会活得比他们多个5岁到10岁，因为医疗各方面的进步。嗯，但是也随着他们这个生命的拉长，可是他退休跟相关的这些被给付给他的是变少的，所以最后呢，他势必他的房子会变成他最后必须要提供他做人最后那几年很多生活的必须。也就是说，这个房子到时候你继承的时候，你可能不是继承他真正的房子，你会继承到债务。嗯。你理解意思吗？
你是说他已经拿去做以房养老了吗？
当然他一定要，因为他的退休金一直被降低，他也不够，他活的年纪太长了，然后劳退保、劳健保、退保那些东西可能都不够，所以因为活得久，他必须要有更多的资金来支付他，他也必须要有更多的钱。所以以前我们觉得我们继承就是一个啊，我爸妈的房子没有贷款，然后活啊都没贷钱。等到你将来真正继承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哎，我爸妈怎么房子都拿去贷款？因为他没有贷款，他没有办法养活他自己的老年生活。所以这件事情有可能不如你想象的那个样子，嗯嗯嗯，所以我认为啦，哈，这个靠人人倒，靠山，哎，靠山靠人人跑，靠山山倒，靠自己最好。趁年轻的时候，自己能够以自己的力量去找到房子，买到房子，稳定下来，以后那个有继承的就算多的，千万不要把它认为就是一切就靠那个，我人生就靠那个在特等，这样躺平，我看你不是躺平，可能最后那个床会倒，那个床会裂掉。哦，就直接躺到地上脑震荡了。
OK， 好。不过这个税到底怎么算，我觉得还是要把它理解清楚，因为毕竟这也是一个实务问题。嗯，哦，那刚刚叶总所讲的是一个观念问题，给大家参考。好，那今天非常谢谢叶国璋总经理，谢谢哲煌两位来到我们的节目，跟大家谈的非常有知识性的一集啊，给我们观众朋友参考。我是阮慕驊，喜欢我们财经幕后，请记得把我们节目介绍给您更多的好朋友。下次不管是股市、房市、会是好，我们都会来帮您做全面的解析。您如果认为问题，也欢迎留在我们的留言板上面来问我们的专家，好，或者说呢，希望我来回答的也都 OK 了哈。反正最重要的记得是准时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